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0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届埃塞俄比亚法会在阿迪斯阿巴巴举行，天国乐团参加北美节日大游行震撼观众，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0月5日至10月1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首届埃塞俄比亚法会在阿迪斯阿巴巴举行，今年的9月12日是埃塞俄比亚年历的2000年迁徙年，9月15日埃塞俄比亚迎来了埃塞俄比亚法轮大法协会举办的首届埃塞俄比亚法会，法轮功学员们在一起分享了他们在正法修炼中的心得体会。埃塞俄比亚有70多个地区和民族组成，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法轮功学员相聚在埃塞俄比亚法会这个非洲盛会，还有一些学员从遥远的欧洲和北美赶来，与埃塞俄比亚学员一起分享他们在修炼中的心得。这是在非洲举行的第二次法会，埃塞俄比亚人好客，住在基塔区的人不仅让许多学员住在他们家中，还为法会的参加者准备了午餐。一位非洲法轮功学员说，埃塞俄比亚人民在正法时期有这一机遇，这是他们的福分，也给他们的未来打下了基础。他进一步补充道，中共必须停止向埃塞俄比亚和其他非洲国家散布谎言及输出劳教所奴工产品，尽管我们非洲人民不富裕，但是我们的文化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中共邪党反人性，迫害好人，我们拒绝他用沾满鲜血的廉价商品来玷污我们的文化。法轮功学员们也参加了不同的新年大型喜庆活动，他们演示功法，向人们讲述中共邪党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天国乐团参加北美节日大游行震撼观众。10月8日在美国罗德岛州温莎基市举行的第29届秋季庆祝哥伦布日的大游行中，法轮大法的天国乐团、舞龙队和仙女舞蹈队首次被主办单位邀请参加，并作为游行最精彩的方阵压阵亮相。天国乐团首次以全新服饰参加游行，其演奏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美丽的美利坚和法阵乾坤等夜曲，震撼数万观众的心。
10月8日是加拿大的感恩节，滑铁卢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大游行，由12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作为唯一的华人团体应邀参加了这次游行，受到沿途观众的欢迎。在滑铁卢大学读历史系的学生格莱姆对记者说，我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大法的乐队，他们的阵容和风貌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知道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因为在公园里我看到了他们在练功， 我从一些新闻里知道他们在中国遭受着残酷的迫害。对一群这么和平的人进行迫害，我认为中国政府是做了一件最丑恶的事。
10月6日，天国乐团参加在纽约曼哈顿中心百老汇大道上的韩国日游行再展风采，受到各界人士的青睐，给这个繁忙的世界之都注入了一股股清流、纯正、纯善、纯美的生命之泉。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颂宝等嘹亮的乐曲环绕在百老汇大道的上空。
10月7日，北加州法轮功学员第五次应邀参加了旧金山一年一度的哥伦布洁净游行。游行组委会卡斯帕尔表示，法轮功学员的参与让整个游行生辉。美西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颂宝等乐曲，整齐威武的队形，嘹亮雄壮的演奏，在游行队伍中十分引人注目。
下面请听过去一周来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辽宁抚顺大法弟子王孝凤、王孝云姐妹9月17日晚被恶警绑架，折磨得伤势严重，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继续非法关押。现姐俩伤势严重，不能自理，送医院检查。王孝凤全身脱节，骨质增生，呼吸困难，不能吃东西。王小云经医院诊断为腰椎盘突出，不能行走，站立不稳，说话也困难。9月29日，王孝凤的丈夫去了，只让见半个小时。
安徽铜陵市法轮功学员刘飞、韩玲10月1日遭恶警绑架。凌晨5点多钟，数名恶警开着警车围住法轮功学员韩玲的住处后破门而入，把正在熟睡中的韩玲绑架到洗脑班，房子翻了个底儿朝天。上午由一名恶警以欺骗手段叫开刘飞家的门后，宋昌虎、吴军等六名恶警蜂拥而入，强行抄家，并将刘飞绑架到铜陵市拘留所。
近期北京地区发生了多起大法弟子被邪党非法抓捕和抄家的事件。9月11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的大法弟子胡传林和他的妻子，在中国传媒大学工作的大法弟子黄玲被恶警非法抓捕，具体情况不详。家住朝阳区定福庄地区，在中国传媒大学工作的大法弟子小轩，具体名字不清楚，于9月12日被八名恶警从家中绑架。恶警没有出示任何证明，也不知道人被绑架到哪里去了。
崔立新是原石家庄热电厂职工，2007年6月，他被其所在的北京公司派往广州台山电厂出差，在石家庄火车站被石家庄国保支队大队长邓芳所带领的恶警伙同育才街派出所恶警绑架，借口是去广州串联，无论其公司领导怎样再三作证，都无济于事。恶警们直接把崔立新劫持到劳教所，在崔立新绝食抗议致生命垂危时，才以保外就医的方式将其放回。经在家学法练功，崔立新身体刚刚恢复，9月28日上午再次被恶警在家中绑架，现下落不明。
吉林市大法弟子郑凤祥与儿子郑云龙及三名亲友于6月13日去长春市黑嘴子劳教所探视被非法关押的妻子李文华时，被黑嘴子劳教所高新分局长江街派出所恶警何某绑架。郑凤祥遭酷刑折磨致重伤后被放回。7月2日，郑凤祥到长江路派出所索要被恶警非法扣押的5800多元现金时，再次被恶警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
四川广安华蓥市大法弟子彭世琼，女，50岁左右，先后三次被广安、南充、重庆邪恶之徒劳教，每次两年，共计非法劳教时间长达六年多。现彭世琼被第三次非法劳教期已过，但重庆女子劳教所还要超级关押她。彭世琼自2005年9月底被绑架关进劳教所以来，一直遭关小号等酷刑迫害，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导致高血压等病症。
下面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大法弟子徐峰被非法关押在甘肃天水监狱四监区四大队。2007年9月21日，在甘肃天水监狱全省协务者报告会上，徐峰因正式大法喊话后一直被关禁闭，至今已经半个月。他双手被铐在床头上，不许睡觉，不许洗漱，就连吃饭都是一只手被铐着，不准其他任何人接近他。恶警指使着四名杀人犯等重刑犯迫害徐峰。这四个犯人为了讨好恶警，为了给自己减刑，对徐峰的迫害极其残忍，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长期以来，内蒙古扎莱特旗图孜籍劳教所采用伪善、哄骗、强制洗脑、不让睡觉、吊铐等见不得人的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目前被非法关押在一中队的大法弟子有李桂芝、马秀平、傅志霞、石君兰、周爽、张素杰；被非法关押在二中队的大法弟子有万秀英、高娃、童丽萍，其中马秀平曾被吊起来几天几夜，手脚都肿得发青；王英华被扣在床架上四五天，过程中不让动，不许睡觉。
内蒙古赤峰市瓮牛特旗大法弟子李桂荣68岁，于8月25日凌晨在五分地震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五分地震派出所恶警绑架，非法关押在瓮牛特旗看守所至今。当地公安局及610等邪恶黑窝欲将李桂荣非法迫害劳教或判刑。
2007年9月14日上午，东阿县恶警张建华、翟世龙等多名恶警闯入东阿阿胶厂退休职工大法弟子翟成福家中，将他绑架并抢走电脑等设备。恶警声称发现了翟成福上网，在中共声称人权最好的时期，上网也成了罪名。同日上午，桐城镇宋楼村女大法弟子王慧杰散发真相资料时也遭恶人举报，被非法劫持。当天下午，城关镇派出所恶警苏树才带领五名恶警到王贵杰家中非法搜查，妄图加重迫害。举报的恶人还丧尽天良地领取了出卖救度他的大法弟子得来的昧心钱。
下面请听一个世人觉醒的小故事，我要练功。山东省蒙阴县界碑镇有位刘大婶，听说法轮功很好，她也想学大法。可她丈夫看到周围的大法学员被非法抄家绑架，怕学大法遭迫害，不敢让妻子练。后来这位大婶腿疼得很厉害，便到医院去看。大夫了解了病情后说，拔罐就行。在拔罐的过程中，越拔越痛，痛得他几乎要放声大哭。这时他想起了大法学员和他说过的法轮大法好，诚心敬念得福报的事例。他默默地念了几遍，很快腿不痛了。他对丈夫说，不用治了，我要练功。他激动地逢人就说，大法太神奇了，大法太神奇了。亲眼看到妻子身体受益的事实，丈夫不再反对她学大法，而且支持她练法轮功。
贵州省沿河县三碗小学老师诽谤大法遭恶报。贵州省沿河县三碗小学五年级老师肖虎42岁，2006年在上微机课时对学生们说，今后上电脑课不要上明慧网，并在学生中诽谤大法。事隔几天，突然摔倒在自己家的卫生间里，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本周24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6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栏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10月7日，意大利的佩鲁加阿西西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和平步行活动。法轮功学员利用这个机会，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展现给从全国各个角落赶来参加和平步行活动的人们。善良的意大利民众被中共对这群信仰真善人的和平民众的残酷迫害所震惊，主动地排队在签名簿上签名，表达他们对法轮功的正义支持。
为庆祝10月1日的印尼民权圣节，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市分部与印尼回教委员、印尼社会咨询中心、印尼史学家协会以及印尼史学教师协会共同合作举办画展、影片展览和高中生演讲大赛，主题是反省42年印尼共产党对于印尼民权与民生的迫害。画展的主要内容是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印尼第五军区博拉韦加亚总司令祥苏勒马巴瑞巴吉夫人为整个展览活动致辞，并在剪彩开幕后共同参观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和画作，接受了4水法轮功学员所赠送的纪念品。这项首次举办在印尼的展览，目的是让民众不受共产主义的煽动与欺骗。CICS 的主席阿尔卡特·亚斯瓦蒂表示，在任何国家的共产主义都是完全不认同民主与人权的，共产国家必定是以血腥的革命建立的。
9月初，秘鲁法轮功学员在各大媒体记者陆续从秘鲁中部的地震灾区回到利马之时，给各媒体再次送去了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和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九评共产党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再一次引起各媒体的关注。51号电视台邀请法轮功学员前往接受采访，学员讲述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事实，使所有在座的电视台工作人员感到震惊。这次20分钟的采访已在电视台的论坛节目中播出。法轮功学员还收到洛沙圣女宗教电台的采访邀请，在直播采访中，电台主持人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表示关注，尤其是对当今由中共有组织的军队介入非法贩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表示强烈的震惊和关注。这个电台的收听覆盖面不仅包括秘鲁整个国家，而且远至世界其他多国都能接收到。9月中旬，法轮功学员应邀上了 TriSound 电台节目主持人的节目，事后主持人把自己应聘的几个电台的节目安排表交给了学员，希望并欢迎法轮大法学员随时上他的节目。
10月4日到6日，国际器官移植护士协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城中心举办研讨会，科罗拉多州法轮功学员们利用这个机会向移植器官护士和社会各界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的暴行。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综合报道。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若托鲁阿近日举行大法弟子正式法摄影展，办展的法轮功学员见到英国女王派驻新西兰的总督 Ananda Sadi 将一本真善忍国际美展作品集赠送给总督，并向他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总督认真听了真相后说，他要按惯例将这一礼物存入国会，供国会所有的人阅读观赏。去年大法弟子正实法摄影展100多幅摄影作品在新西兰连展一年，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观看了摄影展。
10月2日，在耶路撒冷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庆祝以色列传统节日苏阔特的大游行，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从全国各个角落赶到耶路撒冷观看游行，很多国家也派来代表团参观游行。以色列法轮功学员同往年一样受邀参加了游行，最前面的是大型横幅“法轮大法真善忍”，然后是在美妙音乐伴随下的唐装舞表演，接下来是手举展现真相横幅的队伍，队伍最后面的是身穿整齐服装表演法轮功功法的学员们， 经过贵宾观看台时，主持人用扩音器高声说，向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们问好。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都有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们给世界带来真善人，让我们称颂和赞美他们。当今世界非常需要真善人。主持人的话音刚落，观看游行的人群中传来一片热烈掌声。一些媒体的记者采访了法轮功学员。
9月30日是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利市建成230周年纪念日，法轮功学员连续两天参加了在波别特公园的庆祝活动，展示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同时在旁边的展位教人们折莲花，借此向他们介绍法轮功修炼者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和虽然遭受中共迫害但仍然秉持大善大忍之心向人们讲清真相的感人故事，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好评。斯塔夫罗波利市的文化与休闲公园管理处专门写信给法轮功学员，感谢他们参加城市活动。
10月3日中午，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塔市的美丽华饭店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华府明慧学校荣获温切斯特住宅公司2007年社区服务奖，成为荣获该奖项的大华府地区五个团体之一，也是唯一一所荣获社区服务奖的学校。
10月6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第31届东京中野节的庆祝游行和舞台演出，以丰富的形式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把真善忍的福音传给了那里的人们。法轮功学员组成了太鼓队、唐装队、仙女队、法轮功功法表演队四个方阵，以威武而华丽的阵容赢得了主办单位和观众的好评。9月30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历史悠久的东京品川舞蹈节，为近千名观众表演了大法弟子创作的舞蹈，并演示了法轮功功法。
9月26日到10月1日，部分泰国法轮功学员来到著名的旅游胜地普吉岛弘法。学员们穿着印有法轮大法好的衣衫，身上背着展板，手拿真相资料，一路走一路发，在很多商店的玻璃门上贴了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的粘纸，并送给店主精致的小莲花。
9月中旬是台湾政治大学热闹迎接新学期的开始，全校师生热情迎接来自台湾各地的新生，在近百个学生社团中，法轮功研究社也展开新学期的活动，把握这次一年一度难得的机会，将真善忍的美好广传校园。政大法轮功研究社学员还特地邀请了台湾师范大学、台湾科技大学、台北科技大学的在校法轮功学员们一起参与演出或帮忙发传单，起到了很不错的效果。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您分享。正念破除所谓回访，整体配合大法显神威，去掉掩蔽很深的心，闯过自我的束缚，集体学法背法中的一点体会，大法弟子有能力结束这场迫害，就疾风劲草的作者被迫害与同修交流，读方苞狱中杂记有感，形成整体救度一切可救度的众生，信师信法走出沉沦，我是这样认识和修去怕心的，从沉淀所悟，我找到了真正的我。 首先请听山东寿光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破除所谓回访。近期写党稿所谓回访，对大陆大法弟子进行的新一轮迫害，对此谈谈自己的认识。寿光市恶警第一次是打电话到我家的，企图用伪善来哄骗迷惑。第二次他们找上单位领导到家里拜访，四个人开车来的。当时我就发正念，铲除背后操纵他们的共产邪灵及黑手烂鬼，全面解体其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请师父加持。开头他们先问寒问暖，看上去很不自然，也自觉理亏，很长时间不敢切入话题。我问，你们今天来了是否有事儿？其中一个说，上边领导刚开了会，还是为那事儿来的，说找你填个表。我说，什么事啊？他们胆胆突突地说，还是1999年720那个事儿。我说，你的表我不可能给你填，和我也没关系，也没用，你们净干些没意义的事儿。他说，我们也不愿意来，是市里开会叫来。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向他们讲真相，讲自己修炼后身体的变化，讲中央电视台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讲610对我的迫害。我自1999年遭迫害一直下岗，流离失所9个多月，讲大法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红传，讲罪恶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3000多人。单位领导听得连连点头，最后拿起皮包就走了，走时说，若有什么困难尽管说，一定给解决。又过了2天，片警找到我丈夫单位领导，告诉他让我明天早上到派出所去填个表。我知道后发出强大的正念，邪恶的任何命令要求指使都不听，当前最大的责任是救众生。第二天早上8点半，恶警又打电话问我为什么没去。我说，你们8年多了老干没用的事儿，不就为了奥运会17大的事儿吗？想下大法弟子，再说本来我们家庭和睦，你们非得找我丈夫单位领导，让我丈夫回家跟我打闹，你们警察怎么破坏家庭？1999年7月以来，迫害的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俺丈夫跟我闹离婚3次，现如今看我们过了几天好日子，又要挑起事端，真让老百姓不服你们，不要跟着上边干坏事了，给后代留点福吧。恶警让我说的无话可说。通过10几年的修炼，我深有体会，就是听师父的话，要多学法，法融入心中，关键时刻才能正念正行，才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明霞的文章，整体配合大法显神威。不管邪恶摆出什么假象和使出什么招数，在真修大法弟子面前，在正的场的作用下，在正的力量的强势下，都在人们感应不到的状态中解体灭尽。今年9月底，我市订购了30台新唐人电视转播接收器，27日下午，货站老板通知货已到，但提货时必须带好身份证，说是公安局正在这儿呢。大法弟子明白了含义，立即将手机电池取下，随后通知其他大法弟子共同齐发正念，整体配合，解体另外空间操控恶警干扰与破坏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我们共同发出强大的正念，谁动30台救度众生的法器，谁就是在对大法犯罪，对众生犯罪，谁就下无生之门，谁就在偿还中解体灭尽。第二天上午，货站老板又通知取货，
但没有提到身份证的问题。这一回几个同修在家发正念，两名同修去货站取货，一切顺利。在家发正念的一位同修看到另外空间有一条大蛇在盘卷着，头部正要向下伸长摆动，这只同修发出三次强大的灭字后没有管用，立即请求师尊护法神帮助解体。话音刚落，这个邪恶的东西立即落下来无影无踪了。然后又一念，将恶警捆在一起不许动，结果就捆在了一起，恶警想动怎么也动不了。去货站的两名同修更是正念正行，没有怕，不带一点人心，以纯净的心态，带着救度众生的慈悲心怀，身负历史的弘誓大愿，在师尊的保护下一路顺风而去，凯旋而归。通过这件事使我深思醒悟，现在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最后，也是邪恶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了。邪恶所表现的一切也都是假象给我们看，人类的一切必须围着大法而动，做正实大法的事不能带有人心，如果动人心，就目前而言即是国殇日，恶党又要召开什么会，如果产生怕心，第二天再通知取货谁也不敢去，那不就顺应了旧势力的安排了吗？不就走了旧势力的路吗？不就让旧势力钻了空子了吗？这样不仅是经济上受到损失，也会给救度众生带来很大影响，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认为人类的一切形式都是在演戏，或者是在做戏罢了。我们大法弟子默默无闻地做着众生领悟不到的正实法的事情，做着救度众生最伟大最神圣的事情。人类什么这个那个的，只要我们在法上认识法，走师尊安排的路，大法的神威就会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来。这一次我们整体配合取回新唐人接收器，表面上看是小事，也是我地区大法弟子共同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一次壮举。
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掩蔽很深的心，闯过自我的束缚。我读转法轮学到203页，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就想我什么东西还没放下呢？在修炼中我发现自己有一个很强很顽固的执着，就是执着圆满，执着提高，因此总是摆不正大法众生与自己的关系，总是陷在个人修炼的圈子里。法理上明白必须把大法和众生摆在首位，新宇宙的生命是无私无我为本性的，可是一落到行为上发现私自非常强，给别人讲真相时有意无意把自己放在首位，做三件事在潜意识中也有为了自己提高的念头，这些我都能体察出来，但就是挣脱不了私自的控制。自己到现在还没有把家庭环境正过来，也知道是私心、怕心、求安心促成的，可就是迈不出那一步，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束缚着我，可我就苦于找不到它。今天在学法中，我突然醒悟了，找到了这个隐藏很深、不易察觉的执着。我又一次悟到学法是至关重要的。我这个人在常人中无论是性格还是能力上都属于弱者，为了最大限度的自我保护，我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接人待物的处事方法，遇事无争，与人无求，吃亏让人，委曲求全，奉承别人等等，总之完全是一个典型的防护型的人。就像自然界的蜗牛类动物，没有别的本事， 只能用厚厚的壳把自己防护起来，避免伤害。我可以舍弃一定的利益，但那个最本质的利益，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我是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它，用厚厚的壳把它保护起来。像我现在的私心，像提高的心，就被藏在硬壳里。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在常人中一般人认为我能吃亏，不自私，可是最亲近我的人却认为我是很自私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关心别人。我也认识到这个防护心是我很强的执着心，严重的障碍着我修炼的路。我就是那种固守着自己那点本质利益不让碰的人，总是用掩盖来掩盖自己的执着。我认识到这一点真是太晚了。我也明白了一个迷惑不解的问题，自己本来是一个利益心比较淡的人，在修炼上觉得也很精进，可修到最后反而觉得自己成了人心特重的人，就是这个东西挡住了我修炼的路，使我一直欲速则不达，很难摆脱旧势力的干扰控制。我现在要把防护心这个思维定式去掉。我在剖析自己时还发现，我对向内找认识不到位，这是隐藏在体内很深很不好的东西，也是我修炼路上的一个大障碍。现在我要从根子上把它挖出来，彻底去掉它。今后我要勇猛精进，做好应该做的三件事，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集体学法背法中的一点体会。我们小组都是50岁往上退休在家的学员。自从2005年6月开始恢复集体学法后，我和大家在一起背着学法，效果很好，劲头也更足了，一般都能背到3遍或4遍了。通过集体背着学法，比学比修，提高很快。我刚开始背法的时候，是看到明慧网的一篇体会文章，对自己触动很大，又看到身边的同修已经背到第10遍了，觉得这么好的法，自己也应该背下来装到脑子里。可刚开始背时很吃力，干背背不下来，心里很难受。可一想，同修背法升华的那么快，别人都能背，我为什么不能背呢？当时最困难的就是家里人多，老人需要照顾，又赶上孩子结婚，需要做一些东西，白天还要做好3件事，心不静时，一句法要背1-2个小时。当时自己就想，再难也要坚持下去，第一遍背下来用了1年2个月的时间。有一同修，一天他在家里背法，背到练功为什么不长功一节中，因为真正修炼得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个心性标准去要求的，得真正的去提高自己的心性，那才是真正的修炼。就这两句怎么也背不下来，他就静下心来找自己，找到了很多不足，满足于3件事都在做，但自己在救度家人上却没有信心，没有圆融好家庭，想到师父救度世人，救度我们花费的苦心，非常感慨，决心今后各方面做好修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正念一出，法很快就背下来了，发正念时腿也不往下掉了，他当时心情无以言表，更增加了背法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小组另一位同修，在他女儿生小孩期间，由于忙忽视了背法，尽管也在听法，由于心不静，根本就没有学进去，一放松半个月过去了，自己明显感觉到心性不如以前，立刻认识到背法的重要，所以想办法让别人替换他，回家静心学法背法，做好3件事。可是拿起书来背，怎么也静不下心来，脑中翻江倒海，甚至一背法就开始恶心，难受的不行，背不下去， 就只好先看经文和讲法。这次教训使他体会到修炼的严肃，背法的重要，不静心学法，放松，邪恶就会钻空子。在后来这段背法时间里，他每天早上6点之前练完5套功法，发完正念就开始背法，一直到中午，除整点发正念外全部背法。静心背法后发正念时，感到能量很强大。一次发正念感到自己站在三界外，看地球像个小星球，打出来的法轮和功在向地球的表面冲击，灭尽这一切邪恶，神圣无比。在这样的状态下背法也很快，每天都能背4页，现在已经背到第4遍的第5讲了。还有一位同修，原来一直状态时好时坏，通过背法消去了很多思想业，原来时不时冒出不想修的念头，在身体上干扰也很大，通过背法他全盘否定了这一切，现在他已经背完第4遍了，那种不好的念头再也没有出现过，3件事都做得很好，身体的干扰也少多了。为了学好背好法，我们小组很多人都能够利用早上最佳时间背法，同时体会到整点发正念不但不影响背法，还能加速背法，走路干活坐车骑自行车都能背法，节省不少时间，使自己融于法中。背法能避免流于形式，你不静心根本就背不下来，能去掉很多执着，上商店的时间少了，常人心少了，怕心少了。背法也不要走极端，不要光追求数量，重点是学法修心。有位同修深有体会，原来光知道背不知道咋修，现在自己也感觉到身心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现在背法已经背到第3遍了，理解法上也比以前更深了，有时背着背着内心升起对师父的无限感激，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特别看到身边的同修为了做好3件事饭都不能及时吃上，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精进呢？所以在学法中严格要求自己，白天没有时间就晚睡早起，开始困得不行就想起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的，大家都知道吃苦，那么你没有想到你的昏睡它也是在磨你，不让你修啊，这不也是你的意志应该起作用的时候吗？一旦突破反而很精神，背法的速度也快了，最快的时候一天背过6页，但是自己比起其他同修按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是我会坚持下去，不会被任何干扰所动，和同修比学比修，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不辜负大法弟子的称号。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飞鸿的文章，大法弟子有能力结束这场迫害。吃过晚饭我坐了下来，拿出电子书准备静心学法，打开转法轮电子书，满页上只有一句法，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不明白指的是什么，就翻到上一页，这个时候可以称其为是一个自己的世界，而他只剩下1/10的功去圆满得到，虽然只剩下了1/10，可是他身体没有锁，或者是不带身体了，或者带着身体，但身体已经被高能量物质转化，那时候他神通大显，威力无比，而在常人中修炼的时候往往是带着锁的，没有那么大本事，功再高也要受限制，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明白了师父的用意，因为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思考同修们一直在谈的立即结束迫害的问题。前几天在与同修交流时，我问其他同修，对师父讲的99年720开始迫害之前，有一部分大法弟子处于高度见悟状态的，在这次反迫害中是不能参与的，谁也不敢迫害他，他们也没参与，他们合起来就可以把这场迫害制止住，但是他们什么都明白了。选自洛杉矶法会讲法。我问同修对于这段法是怎么认识的，
同修们说，看来大家还没修到那个程度。我又问，那我们到底悟在哪里了？同修们都默然。一定有我们没明白的法。我说，另一位同修说，现在反迫害中救度众生不对呀，这场迫害救得结束，可是怎么结束？同修们都没有明确的认识，甚至几年来身边那些一直在迫害中走在救度众生前列的精进的同修，都认为结束迫害是师父的事，大法弟子只要尽自己的力量救好众生就行了。还有更多的同修，或者把结束迫害寄希望于人权圣火，或者寄希望于08年的奥运开不成，寄希望于最近要召开的恶党十七大中江贼集团下台，唯独不寄希望于大法弟子自己有能力结束迫害。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从整体情况看，大法弟子在成熟中走向圆满已经不成问题了，目前要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如何的救度更多的世人，救度众生，这就变成了大法弟子一件很大的事情。目前要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如何的救度更多的世人，救度众生，这就变成了大法弟子一件很大的事情。正法行事需要大法弟子有更大的能力去解决如何更多的救度众生的问题，我们的能力达不到都不行。认为大法弟子没有能力结束迫害，也已经不符合正法的需要、救度众生的需要和宇宙未来的需要了。既然大法弟子的圆满都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么为了圆融师父所要的、法所要求的，大法弟子合起伙来一起结束迫害的能力当然也就不成问题了。大法弟子有能力结束迫害已经是正法进程需要我们必须确立的认识了，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不是我们不行，也不是师父没把我们推到这种程度，是我们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结束迫害的能力已经具备了，可我们还在人的执着和观念中出不来，究其根源还是对师对法正信不足的问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就疾风劲草的作者被迫害与同修交流。10月2日的每日明慧登了一条消息，说疾风劲草的作者钟方琼被邪恶迫害得很严重，几乎被迫害得脱了人形。钟方琼是8月1日在成都被恶警非法抓捕的，至今下落不明。这一段时间，我们在与各地的很多同修的接触中，发现不少同修有一个疑惑，钟方琼怎么也会被抓？我们看到在这种崇拜心的背后是法理不清晰的表现。一个人想，两个人想不要紧，如果有更多同修用人心来对待已被迫害中的同修，就是一个巨大的波动，这无疑会给同修增加磨难，而这本身不正是邪恶迫害我们同修的一个借口吗？在当地我们发现同修中对中同修有两种不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不了解他的人因为他的疾风劲草一书，师父曾对此有过评语，因此对他崇拜有加，而经常和他接触的人则发现他的很多不足，特别是在法理上并不很清晰，因此有一种妒忌甚至瞧不起。大家都忘了关键的一点，同修还在修炼中，还是一个修炼中的人，一个修炼中的人怎么能十全十美，怎能没有过错呢？一个修炼的人在正实法中某方面或某件事做得好，绝不等于他所有方面都没问题了，就超过法了。因此无论是有崇拜心的人还是有妒忌心的人，都是在法理上不清晰不清醒啊。钟同修在出世之前表现出较强的自我，听不进意见，在很多事情上不清醒，但这真的只是同修个人的问题吗？我们再别指责同修了，试想 那么多同修用人心对待他，给他加了那么多肮脏拜物，他的真我本性被这些拜物包裹阻隔，还有虎视眈眈的邪恶千方百计加强放大他的执着，想通过迫害他来达到考验其他有人心的大法弟子，从而让他们去掉执着的目的。同修多难呀！同修的状态是与我们周围的人有关系的，我们都是有责任的。让我们一起重温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解答的一部分。师，我们学员，大家记住一个问题，我们有的学员做得好，可是他还是在修炼。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是不是要引起学员新的执着呀？会不会造成学员产生沾沾自喜的心呀？所以我想大家还是要注意呀，哪个学员在哪一方面修炼的好，我们是应该学习，但是还在修炼吗？还有没去掉的人心，还是要以法为准。这些年我们看到那么多名人同修出问题，教训太沉重了，我们不能只去看同修如何如何，哪儿哪儿没做好，我们都应该问问我们自己，真正在这些事情上找一找自己的原因。同修出问题，我的心是怎么动的？在此之前，我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名人同修的？在没在法上，是不是用人心和情维护他或排斥他？同修出了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心促成的？在同修状态不好时，有不足时，我是不是把他当成权威，出于面子不敢说？即使说了一次两次不听就算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只把他当成我们中可贵的一员，用慈悲和宏大的宽容来理智地对待他，珍惜他？大法弟子之间是觉者与觉者的关系，摆正了这个关系，才能正确对待同修，未来不同大穷伟大的王与主，才能正确看待同修的好处与不足。其实师父把不同的同修安排在一起，我们认识到其一是缘分，其二有责任，这个责任就是真正站在法上看待同修，帮助同修，相互圆融。在同修有不足时，慈悲耐心地指出，在同修有困难时，无条件地用正念加持。至于其在常人中身份如何，有什么了不起的经历，有何特殊的技能，在某方面是否有权威，根本就不看。因为在大法面前，众弟子一律平等，常人中的一切人的东西都带不回去。还有，在看到名人同修出问题时，有同修想，他做得那么好，怎么还会被迫害？这种念头是不是在法上？是不是在看别人？是不是心里对师父讲的法产生怀疑和动摇？我们应真正的挖挖根，修了这么多年，我们是否从根本上对师父和大法坚信不疑？我们是否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把表面的轰轰烈烈当成了精进，做得好？师父没有给任何一位大法弟子安排被迫害，中同修30次被非法抓捕迫害，有其历史上的复杂渊源，旧势力的恶毒安排，但不是否定不了。出事前师父一再点化，安排同修帮助，只要能静下心来学法，扎扎实实的修，正念正行，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但遗憾的是，当时因为我们周围的同修长期用人心对待他，让他很难清醒突破，没有对同修尽到责任，这需要我们及时找到原因，吸取教训，以后做好。另外，这件事也提醒海内外所有名人同修，正法修炼极其严肃，我们在世间的一切能力技能，在世间的成就名望，都是师父为我们因发愿证实大法而安排的，做出的一切事都不过是在兑现我们当初的誓约而已，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不过是在助师世间行，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们的一切早已随旧宇宙的解体永不存在，没有任何值得沾沾自喜自命不凡的，任何因此产生在同修之上的念头都是不清醒， 都是邪恶把你拖下去想毁掉你的开始。修炼不求世间的得失，只看心性的高低。修炼没有捷径，没有后门，没有任何特殊，只能无条件的谦恭的按师父的大法去坚持实修，按师父正法的要求去努力做好。同修们，让我们尽快去除人心，时时站在法上看问题，为同修负责，为众生负责，消除一切间隔，解体一切邪恶，使同修不再被迫害，让更多众生得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形成整体，救度一切可救度的众生。我所在的地区曾一度被迫害的比较严重，不少在职的职工先后被送进了魔窟洗脑班。同修们交流中悟道，是我们自身的整体有漏，没有升华上来。悟到这点后，本地区的同修们共同协调，形成整体，接力近距离发正念。在这个过程中，同修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只要我们的心道做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一切其实师父都给做了。所以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不论刮风下雨，我们都不动心，不间断的近距离接力发正念，营救被迫害的同修。慢慢的，像滚雪球一样，没走出来的同修在整体的带动下也走出来了，学法小组也增多了，集体学法正常了，环境也逐渐宽松起来，连新走出来的同修面对警察的迫害也能堂堂正正地讲真相了。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到迫害大法的根源上去，就是所有的邪恶因素操控的地方，危害众生的地方，全面部署，分片包干，定时定点定源，不断整点整体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除了洗脑班，基本上我们区各个派出所、司法系统、610这些机构附近都做了安排。除了发正念，剩下半天的时间，有条件的同修还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广泛的救度众生，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基本上做到了聚之成形，化之为力。如大家聚在一起，用上午的每个整点发正念锁定某个黑窝，那每个整点发正念半个小时，还有半小时就用来学法交流，不闲聊，各自守好自己的负责范围，目标清楚，持续稳定，不懈怠，形成了机制。通过这样的配合，以前在家修的同修也走出来了，大法弟子们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同修们，让我们更广泛地去清除邪恶，更广泛地救度一切可救度的众生，随师正法，实现我们的史前宏愿吧。